弟兄姐妹又平安。好，感谢神，我们又相聚在主日里啊。今天我要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四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啊，这上面有，如果找到了可以自己在圣经里读。好，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所，凡被造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子神子的荣光。这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经文啊，我在想呢，如果神许可的话，我以后呢啊，一章一章的和大家分享下去啊。我们知道新约里面头四本书就是四本福音，对不对？四本福音，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那么前三本呢，我们一般都称它为对照福音啊，因为呢它里面主要是讲耶稣在世上的事迹和他的一些教导，而且这三本圣经呢经常会有对照的，一个神迹经常会有，三本书里都有。那么但是呢尽管这样，他们每本书呢都还有重点，比如说像马太福音呢，他主要重点讲呢耶稣是君王，因为呢他的对象是犹太人。而马可呢主要是讲呢耶稣在地上的事工，对人的服侍啊，人子形象的主要的阐述。那么路加福音呢主要是讲呢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那么因为呢路加写的呢他对象是希腊人，所以他那个路加福音呢主要侧重点是救世主。那么约翰福音呢主要是讲什么呢？就讲耶稣是神，就像今天的耶稣是道，耶稣是神。我们知道这个约翰福音呢基本上是最后一本福音，是使徒约翰呢那在估计他也看看前面三本福音的某些部分，他也看过。他写这个呢因为他在服事中呢他经常要跟一些外邦人翻译当时就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些神学上面的一些一些话语啊或者一些词啊，所以他就把这些总结下来，我想写了约翰福音。那么在今天讲之前呢，我想我再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宝贵是圣灵，我们把我们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交在你的手中，因为这是你的讲坛，这是你的话语，就求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做工，让你的话语能够通过你仆人的口达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扎根开花结果。主啊，这是你的话语，我们用我们诚实的心来领受，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在想呢，今天虽说不好意思，忘了带圣经了。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三段，这四段里面呢是讲耶稣就是道，耶稣就是神，对不对？但是呢实际上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把那个耶稣的其他的称号了或者抬头都讲出来，大家如果可以跟我一起翻的话你可以看啊。因为你如果看到再往下是29节，你看约翰看见耶稣说什么呢？看呀，神的羔羊。我们知道犹太人早期讲神的羔羊就是神的意思。然后你再往下看，那个是西门彼得和安德烈 他们讲什么？他们讲我们看见弥赛亚，对，这耶稣也就是弥赛亚。你再往下，就是这个腓力和拿单叶中间的一些故事。到最后，拿单叶在49节说什么？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也是讲耶稣是神。那么最后第一章里面啊，那个耶稣自己讲，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人子直指耶稣他自己。那么这个这个人子呢，实际上是有那个但以理书7章13节那个讲，就是人子要驾着彩云来拯救这个世界，是那个人子的意思，所以也是神。所以耶稣是神，在约翰福音里第一章到处都有描述，大家可以回去仔细看一下。那么我先粗粗讲一下，就是今天这篇经文里面这个道，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又是什么意思？这个道呢，在英文呢就是 the word， 就是词语的意思。那个希腊文原文呢叫 logos， 也是说话语言的意思。但是那个中文翻译呢，翻译成道呢就相当好，就是给它赋予了一些很多的意思，而且这意思呢都是不错的。当然首先这个道也是说话，中国人讲道正道，这道是话语的意思，或者是说那个意思。唱戏的经常说听我慢慢道来，就听我慢慢说了，对不对？这个也是这个道的意思。但是最重要的是有两个更深的意思，一个呢就中文里面这个道是道路。你要知道耶稣也说过，我就是道路，我是生命，是吧？那个道路，而且早期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称我们自己是什么？ We belong to the way。The way 就是我们是属于这个道的，那自称就基督徒自称会我们属于这个道的。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中文也是道，是道理的道，就是天地之间最大的道理的这个道，大道理，也就是老子那个道德经里面那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个道就是讲世上人间道理的这个道。所以这个我们当然从约翰福音里能看出来，就是这个道就是神，神说出来的话就是神的本体。而且我们回头，你再回到创世纪一章，神说有什么就是什么，神的创造全是靠这个说的，全是靠这个道来的。那么这里呢还有一个词呢，就是这个太初的意思。那么有一天我们那个小组查经的时候，一位姐妹就在讲为什么讲这是太初，而且那个创世纪里面的第一句话呢是起初，说这个太初跟起初究竟有没有不一样。也许这个太翻译的时候可能觉得这个太这个是神和神在一起，那比创造世界还要再先，所以讲太初。那这个呢也许有点道理，但是我在想呢，就是这个太初呢是希腊文，希腊文翻的，希腊文也是最早 in the beginning， 就是最初的时候。那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是那个是犹太人希伯来文写的，那个也是最初的意思。实际上呢我估计意思还是都一样，你翻译的时候不可能把两个语言都翻译进来，那这个起初究竟是还是太初。但是我想我们做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神创造世界是在他的永恒之中， OK， 既然是在永恒里面，那他的那个时间跟我们就没有多大关系了，他超越我们的，那我们是不是懂得的那个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就是知道这个太初和起初都是最早的时候，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先就好了，好吧？这里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有些异端或者有些 其他的宗教会来跟我们讲说这个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说这个神呢是小写的，不是大写的，或者说这个神呢是复数，是多神，说你们基督徒讲的这不对的啊。比如说那个在哥罗西书里面啊，我们回到哥罗西书，我们到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十五节，这个韩牧师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也讲过，就是说爱子是那不能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那就是基督啊，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他就拿着这段经文再加上这段经文，他就说你看耶稣是神所创造的，耶稣不是神。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约翰写这的时候，他这本书的目的就道就是神，耶稣就是神，所以他不会有那种给我们有那种疑惑，给我们那种让我们产生困扰的。所以他讲这个道就是神，跟这里面讲的，你要知道，就是说是这个首生是什么意思，你要往下看。这个首生实际上是讲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是他在凡事上居首位。这个首生实际上是讲他的地位的尊贵，他在我们也经常会讲是耶稣升天以后坐在神的右边，对不对？那这个右边实际上他就是神，本身就是神，那还有左还有我们或者和他自己，这无非就是讲尊贵。因为右在古的时候是讲最尊贵的嘛，因为国王右边就是最大的那个宰相，比如说那是讲尊贵的意思，并不是说他是不是神或者他是生出来。所以大家要搞清楚了，这里就是说有些人会用这个来困扰你。那我现在想集中讲的就是讲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经常会有人，这基督徒的也经会说是啊，耶稣呢放弃了天上的荣华富贵来到人间。这个我觉得这句话本身也有点问题，就是说是这个天上的荣耀是用人间这个荣华富贵是描述不出来的，是没办法描述的，对吧？但是呢确确实实耶稣呢甘愿降卑，把他的位置降下来，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救赎，为了完成神的救赎计划。他来到这个世上与人生活了33年，最后孤独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一个无罪的他是完全没有罪的，对吧？但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是我们从死亡中复活回来，我们这个世界被他救赎。那么什么是福音呢？这句话就是福音，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耶稣顾念我们世人有限，我们的脑子再转转不过来，他甘愿降卑，亲自带到这个世上来启示他的救赎计划，来完成他的救赎计划。我们在耶稣里面不光看见了是这个真理真道神的永恒，我们看到还可以看到其他的神性。你们说我经常说耶稣他本身就是真理的本体，对吧？他确实是这样，因为道成了肉身，那就是真理变成了肉身，那真理就是变成了耶稣，对不对？这很简单的。那另外你再说呢，我们经常会说神就是爱，在这里你可以说爱就成了肉身，因为耶稣也就是爱的本体。还有呢，神就是恩典，恩典就成了肉身，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给予我们的都是爱，撒上人间都是爱。比如说像那个事情，他给我们的恩典丰丰富富。还有就是荣耀，同样的荣耀成了肉身显示在耶稣身上，这些都在耶稣里面呈现。 那么今天的经文呢，确实使我们呢能够更好的认识神，然后认识耶稣基督，坚定我们的信心。但是呢，这些话语对我们基督徒今天的生活又有什么意思？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联系？我想重点还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就是说，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始祖犯罪以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困苦流离，生活在罪案之中，不明是非。也许有人说觉得我生活还挺好的，但是你的生活真的有意义吗？真的有希望吗？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话，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希望的。那么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降于阴间，三天后复活升天后，他又差派了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所以这句话不是白说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因为神一直是在我们中间，一直是在伴随着我们。那么这也真的就是福音。你要对任何人说神与你同在，这就是最大的福音，这就是最大的福音。耶稣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有困难的时候他来安慰我们，我们有欢乐的时候，我们或者在主耶稣里基督里有长进的时候，他会也会来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那么我讲到这里，这有人就会说了，好像在我生活中有苦难的时候或者有快乐的时候，好像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啊。那确实是这样，因为很多基督徒特别是刚信主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感觉。而且呢，我们过去呢，我们听过张伯利牧师讲到，你听过他的经历，好像确确实实神与他同在，对不对？后来我们还有一次是杜薇姐妹来布道，那么她讲她有异象，主耶稣与她同在。那么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一定要像灵恩派那样讲方言才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呢？不是的，绝对不是这样。因为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怎么说？一章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那么我现在呢，就举两个例子啊，看着神所造之物，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到神的创造和神的护理之功，感受到他的同在和大爱。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就是这朵小花。这朵小花呢，是我在那个雁荡山拍的。那么今年呢，夏天的时候，我们去短宣嘛，然后当地的弟兄姐妹很热心，在这个周末休息的时候呢，带我们到雁荡山。他们当然对雁荡山很自豪了，是他们当地的那个什么全国地质公园什么之类的，那我们要去。可惜呢，那天的天很热，然后我们那个去同去的年轻人呢，都一个是对这感兴趣，第二个呢都是挺累的，情愿休息，所以呢不太领情，实在不好意思。但是呢，雁荡山的风景确实是很美，是值得一游的。那我拍了不少照片，但是呢我这里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小花。这小花呢，大家知道这个小花生长呢，植物的生长至少要三样东西，对不对？阳光、水和土壤。这个花生长在哪儿呢？它是生活长在一个峡谷里的峭壁上面。峡谷里的峭壁上面水估计有，因为那渗水出来，但是阳光没啥阳光的，因为周围都是树挡着它的。然后那土也没啥土，你看它根都露在外面。但是呢还就很奇妙，它在那生长，中间弄不好还有小动物啊，甚至有大动物人呢都在来折腾它。但是呢它长得生机勃勃，而且还开了这个花。这花呢大家看看啊， 就是说很是水灵的，这里看不出来，身上有一点粉红色的，很好看，我反正很喜欢。你要说这没什么，哎，我就跟你讲另外一个，就是两三年前我跟苏云一起呢去那个 Produce Junction 看见两盆花很好，叫那个复活节的那个
复活节什么花啊，
就是 cactus， 就是不是丽丽，是 cactus， 我们买的是那个仙人掌花，复人节是仙人掌花，复活节的时候开，因为那时候开看得挺好看，我们俩就买了一人一盆。我那一盆拿回家以后带了以后，我精心的浇水放在太阳底下，还中间给它换了个土，长是长得好，就在那给我开个花。你再辛苦，这三样东西啥都有，他就不给我开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呢，你在想这不容易，从这里你就能看出来神的创造，神的护理，这点小花都有神的美意的。那么我再举个一个例子，现在是红叶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看红叶，我们这边就很好，不过你要往北走的话，你到纽约州啊，或者福蒙特州，或者纽汉比尔州，那更是多，真是万山红遍啊。这个在这个时候，这个树叶从单一的绿色变成了五颜六色，啊，这里我给大家看的都是红色，红的很好看。你从这里你真是不得不赞美神，赞美他所创造的大自然，真是不光是奇妙，还能让我们每个人呢赏心悦目，是吧？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不是这个，是下面这叶变色以后呢要干嘛呢，它就要落下来，它要变成落叶。这个落叶呢是每年秋天呢都要落的，像我们的地方，我们这些有房子有地的人呢秋天最辛苦，这树叶落下来以后呢你还不能烧，你还不能不管，你不管了邻居要折腾你，那你就呢非得给它搂起来装到纸袋里，然后呢在指定的那一天放到马路上，人家给它拉走才算完事儿。所以我做这搂树叶的时候，我经常是恨着树叶，说这树叶干嘛要落下来，因为你要想想看，这个树叶是不需要落的，有些树是不需要落的，在热带雨林的那个树叶就不落，虽然它落，但是它不是秋天一下子落，它是慢慢的很缓慢的。还有那些针叶林，那松树那是它也不是一起落的，它落一点它不怎么落，但是我们这附近呢就这种叶会变色儿啊，那它就要落，那为什么要落呢？我在想这里也有神的大爱在里面。大家想想看啊，夏天的时候你大树底下好乘凉啊，是不是？那树要没树叶了你还乘啥凉呢？但是你到冬天的时候，如果还有树叶在上面，那树林里面更冷啊，那些动物怎么活啊？所以呢到冬天了，树叶就落了，阳光可以照进来，让那些在森林里面的小动物，那我想早期也包括咱们人类了，在树林里面能够度过这些寒冬。你从这里你真是能够看出来神创造大自然真是奇妙，真是有它的美意。那么我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既然知道神无所不在，又有圣经接受他的教训，那么就应该像保罗呢在哥罗西书2:8所说的，哥罗西书2:8是这么说的，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这个世上还有很多邪恶的东西，而且有些他们自己也许他认为他不邪恶，但是他们是在撒旦掌管之下，他们会告诉我们上帝不存在，这个世上没有上帝，自然神就不会与你同在了，不存在怎么与你同在。你看最近一个例子啊，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 就是这位老兄叫斯芬·哈金，他是剑桥大学的一位教授，他所坐的那个位置就是当年牛顿坐的位置。然后呢，他人有残疾，但是呢，他在那个天体物理、那个量子力学和宇宙起源上面确实做了很多的贡献。他做的也是大学问，不是什么小学。而且十年前呢，他写了这本书叫《A Brief History of Time》，就是时间历史简介，我这么说吧。那这本书书名就很好啊，这个历史是用时间来衡量的，这时间本身怎么会有历史呢？但是它主要是讲什么呢？它是讲宇宙起源的事情。这本书我也买了，买了以后呢，我没看完，太难了，看不懂，不太看得懂。但这本书确实在讲宇宙起源，但是他写这本书的时候，那时候他还在讲这个宇宙的起源呢，要有一个超自然的东西或者事，当然就是神了。他那时候他没有说他承认有神，但是他不能承认没有这个超自然的东西来启动这个宇宙。那么现在呢，最近呢，他又发言了，他又写了一本书，然后他又发言了。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世界呢不需要有神来启动，也就是说呢，神不存在。为什么呢？因为用人间所掌握的知识，这些知识足能够解释这个宇宙起源的所有的事情，然后宇宙以后形成的所有的东西。所以你既然有这些，干嘛还要人生？所以他讲了这个。但是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这还是小学。因为如果你说不需要有神来解释这个世界，但是你不能说明这个世上没有神呢，不能说明没有神。而且他做的学问和任何其他科学家做的学问都一样，他只能解释这个神的创造，能解释这个世界是怎样运作的，如何运作的，但是他们还是不能回答这个世界为什么存在，神为什么创造了这个世界。因为研究那个不是在他们的范畴，研究那个是神学的范畴，实际上是神的方舟。所以呢，他讲了很多，我觉得他还是越过了他自己研究的范畴之外。这个神存在不存在是靠我们用信心来领受的，不是靠有些人搞些什么科学研究。因为我脑子小，当初咱们学物理的时候都有过这个经历，那些物理的那些常数为什么不正不好正好是那个。那当然你说啊，靠各种量子力学来解释这个，但是你有时候刚刚那个解释好像总是差一点啊，你再说的通还是差一点。为差哪一点呢？就差为什么这个，为什么是这样，他怎么也都找不到这个为什么这个。其实呢，这种用人的理性、用人的经验、用人的遗传来解释这个世界为什么存在，或者这个世界如何运作的，咱老祖宗呢早就有。大家看这个是，这是周文王的八卦图，这也就是易经了。那这个八卦图呢，是周文王，据说是周朝那个文王所做。因为我最近感兴趣，是因为我夏天的时候回国到了安阳一趟，然后呢，安阳呢除了有甲骨文以外，安阳外面有一个叫游里城，这游里城呢就是周文王在那研究易经，然后便把它转化成周易的地方。那么周易从哪来的呢？周易实际上是从伏羲画的图来的。伏羲呢是谁呢？我是不太懂历史啊，我这是也都是看文章看出来的。伏羲据说呢是咱中国夏朝的第一个皇帝，夏什么？夏商周那个夏，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那么他呢画 据说是他，那么这只不过是个传说而已，究竟有没有这个人不知道，究竟有没有人咱不知道。然后对易经我一点研究也没有，我这只不过是呢，因为最近跟一位朋友有一个争论，所以我才又想想感这个兴趣。然后呢，当然这个易经里面一开始说呢是太极生两仪，这两仪呢就是阴阳两仪，对吧？这两仪呢生四象，然后四象呢生八卦，八卦呢生六十四卦，然后再下面呢六十四卦生万物，然后六十四卦呢你就可以，就是有人写的一个文章，它就是易经，写出来之后就是易经。然后孔夫子也研究过易经，所以呢就根据那个呢你可以占卜未来，你可以算。所以中国人过去讲算命，实际上有时候你说好听是算卦的嘛，对不对？算卦，卦这个是有易经的根基在里面的。然后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说中国呢现在有一个复古的风嘛，对不对？有于丹讲论语，对不对？讲庄子，那么也有人呢讲易经，然后特别是讲易经在商业里面的应用，主要阴阳学。那么有一天呢，我是在一个餐馆里跟一个朋友一道吃饭，那他讲他看这边这个电视剧啊，觉得很有用啊，咱老祖宗咋就有这个？然后呢，中间呢他就讲起来，他就说呢，用易经中间的阴阳学呢，可以解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那我当然有点不气了，我说这好像不太对吧？怎么可以解释呢？那么我中间就讲了一段话啊，我给他讲了，我说那你要是真的说这个世界可以用阴阳学来解释的话，那你如果说把这整个宇宙变为阴，成为阴，这整个宇宙包括地球，包括太阳，包括月亮，这所有的是变为阴的话，那你得有一个阳，这个阳要非常伟大的阳来跟它对称。我说那这个阳就是神。那当时我这个给他讲了以后呢，那他当然没有办法给我应对，那我自己呢还有点洋洋自得，好像觉得解释的挺好嘛。但是呢回去想想呢，我觉得我这个想法有问题，这想法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尽管我就给他讲了这个上帝必须存在的一个道理，对吧？我站在这个线，但是呢这样做呢，我把上帝放在了他所创造的同等地位上，搞懂了吧？因为这个阴阳学里面呢，他讲的阴和阳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这是最基本的。尽管有相对，但是它又相辅相成，又缺一不可。那这就是说，我把神跟他的创造放在同等位，但是我们从圣经里我们知道，神是超越这个世界，他是创造这个世界，他跟这个世界不可能是平等的，不可能是对等。所以呢，这里呢，我给大家道个歉，也给大家提个醒，就说呢，我们也许有时候呢，尽管可能有很好的这个意思，很好的其中啊，就说是想用一下这个世间的小学来解释圣经，来证实神的存在。但是呢你要很小心，因为弄不好呢就出了这个洋相，就搞错了。所以呢我就觉得呢，这个问题要避免以后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还是要多读些圣经，多祷告，求神给智慧。然后呢当然多上些神学课，那这样的问题就少出一点。最后这个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么给我们基督徒带来一个很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一生的平安。因为我们有神的保守，那我们就有平安。那么前几天呢，我在人民日报上看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叫纪念那个有一位剧作家叫黄宗江，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也不知道他，但是呢看了他是个剧作本家嘛，就是剧作家，他写了不少剧本啊，有些剧本改编成电影，那些电影我呢还是看过，所以这个人还算是蛮有名的了。但主要是讲呢，他这里面呢有一句，他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说呢，不知道谁讲开始讲这好人一生平安，其实呢据他观察呢，好人呢一生并不平安，还且多坎坷。 词能说呢？就是好人一生心里平安，这还比较对。但是我们基督徒晓得了，这一个人如果没有主没有神，即便你心里平安，但也不会长久，你也不会真实。所以我觉得他那句话呢，应该改成基督徒心里有主一生平安。那我再讲，我给讲过好几次我失业的这个例子，那我再讲一次了。因为最近我们公司呢又有谣言了，又说要裁员了，然后这是大公司，然后呢但是上面呢又不会来辟谣言，所以我觉得大概是真的，大概会有什么动作，什么时候咱不知道，反正大概又要有了。那么这次我心里平安吗？我是不是像那个网上说那个淡定哥淡定吗？像一样淡定吗？当然还是稍微有点不平安。但是这次呢，我觉得比我前两次失业要平安得多。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公司大，然后裁也就裁一部分，估计轮不到我。但是这个好话很难说啊，你知道那个裁员的时候，经常是你觉得不会被裁的，裁了；你觉得那个应该裁的，人家留下了没裁，这个难说。但是呢，我就觉得这靠主的恩典，然后呢，通过前面几次的经验，这个慢慢的，这个心里的平安要扎实的多，要平安的多一点。那这里呢，我想再用吴阿姨举个例子。我们认识吴阿姨的时候是3-4年前，她来到教会里来寻求神给她的平安，因为那时候确实她家庭的问题，还有他身份的问题，他心里有很多焦虑和忧愁。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都有这种故事。但是我们这一段呢，确实通过看见他，就看见他心里平安了不少。我们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种东西。那么为什么呢？当然一个是他不少问题是解决了，那么有。但是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呢，确确实实是神的恩典。他认识了神，他认识到了神的存在。不能说万一现在心里没有忧虑，他照样还有忧虑。他孙女，宝贝孙女现在在中国一个人读书，他肯定在担为他担心，他也在担心他儿子啊李邦灵命上的增长。但是他知道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同样的，我们一生有神的同在，心里就有平安。我们有时候会想用自己的力量或用自己的思想来解决一个问题，那是造成我们忧虑的原因。我们当然还会有些忧虑，但是慢慢的我们认识的神越来越深，看到他对我们的爱越来越深，我们能够活在神的恩典里，我们一生有神的陪伴，我们心里就慢慢的平安更多。当然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心里就更踏实了，就更平安了，就平安到底。我只是说我们这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灵命增长的过程，我们增长的过程就是看我们的心里平安的多不多。那么根基在哪里？就在今天的根基，就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我们知道耶稣2000多年前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充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荣光。所以呢，感谢神。好，谢谢大家。